有这个希腊帝国的特点，然后再加上波斯帝国的特点。那么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为什么是十个头，为什么这是七个头？你去注意那四只兽哈，狮子有几个头啊？当一个头，狮子头只有一个嘛。然后呢，这个熊呢也只有一个，这个最后的我们第四只兽呢也是一个头。然后不要忘记这个希腊，就是代表希腊第三只的兽有几个头呢？有四个头。所以三个加四个刚好几个？刚好七个。所以很清楚，你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在历史上所出现的这个在整个四个头里面，你把它加起来，那个综合体就是什么？就是将来敌基督的国出现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所以当你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当然你就想到，你看看现在整个欧洲的局面，那么特别是欧洲共同欧盟已经起来了，那么你从欧盟它拿用同样那个货币，然后等于是到处可以通行，彼此可以通行，拿一本护照到处可以走，那慢慢的你知道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军队，很明显目前他是以这个美国跟中国跟远东做个假想敌，所以很明显这个世界你看好像分作三个大的阵营一样。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你就从欧盟这个整个的形成各方面来看，还有我们知道许多今天回教徒他们做梦，希望说有一天那个这个就希望有一天这个所谓奥斯曼帝国能够东山再起。那么如果根据这个预言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个走向，整个世界的走向很明显是往这个方向去，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的有帮助。那么当然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我又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然后下面说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那不要忘记，那么现在呢那个那么你再读下去，那么兽很明显是指着什么？指着敌基督说的啊。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这个兽它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应用在国，一个应用在这个那个敌基督所代表的一个就是能够代表敌基督的那个国家的元首。所以这个你这样的话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想就没有太多的难处了。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啊，弟兄姊妹，我觉得因为目前当然我们不能说兽已经上来了，我们不能，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们当然我们不是等候敌基督，我们乃是等候基督，但是不管怎么样，将来呢这些事情会发生。那么尤其你会不会想到目前这个局面呢？你看你目前这个局面，你发现说这里面的狮子没有，今天这个希腊就是第三个帝国，这已经融在我们今天文化里面，甚至于今天在远东啊在东方，他们已经实际上已经接受了很多西方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的已经接受了希罗的文化，所以那个其实那个暴的影响已经在，今天已经在。那么当然等到这个整个事情完成以前，那么你看见狮子，我们说讲到巴比伦啊，特别是伊拉克很清楚，你看见这个虽然他打了败仗，但是我们知道将来根据他的潜力，他如果好好的运用，那么尤其慢慢现在跟从前不一样了，那么谁知道将来可能他真的成为经济的强国，那么慢慢就往圣经所预言的方向。所以将来这个我们知道讲到这个敌基督不是讲到这个罗马帝国在再起，或者讲到罗马帝国复兴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你会发现它不光指着罗马，所以普通你讲的罗马帝国只讲到罗马，但你其实这个兽呢除了罗马之外，第四只兽之外，它还有什么？还有巴比伦的特点。所以现在你看见巴比伦的势力抬头了。那么这一次打波斯湾战争最后我们知道好像表面上是美国赢的，其实真正的赢家是伊朗，如果真正知道整个的局面都知道。那么我们讲过，因为当初的美国是在两害之间取其轻， 所以就扶植了伊拉克，结果伊拉克成为世界陆军强国之一，是第五大强国之一。所以后来我们叫过去这两次的波斯湾战争，我想我们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那么美国当然很天真的，他们觉得今天中东所有这些问题有恐怖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提倡民主制度。所以美国人认为说，只要在美国行得通的那个最美好的制度，他希望全世界都实行。那美所谓的民主制度就是点人头的，你算你的选票的。那么刚刚好呢，如果你真的要让伊拉克完全民主的话，那么一定要点人头。万点人头的话，那么大家都知道，伊拉克虽然是伊拉克，但是伊拉克为什么当初萨丹胡塞他用高压的政策呢？因为萨丹胡塞他的那个回教的那个派，所谓苏尼派，那么今天沙利阿拉伯也好，我们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里，他主要的派是属于苏尼派的。那么在伊拉克60%以上是另外一个派的，那个另外一个派是什么呢？另外一个派就是这个什叶派。那么什叶派就做真正的回教信仰来说是更基要，而且什叶派相信说有十个阿曼，就是可以说是他们的领袖宗教在历史上，而且他们认为最后一个阿曼失踪了，他有一天要回来。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呢，每一个这个什叶派的，就是尤其是在伊朗的，他们做两件事。第一，他们教他们小朋友，你们一定要忍耐。为什么要忍耐呢？因为阿曼很快就要回来了。那今天呢，今天呢，如果他们知道今天这个局面是和西方对抗的局面。但他们觉得西方呢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回教的世界里面，他们是没有节育这个观念，不是提倡节育的，所以就做下一代来，你如果在等下一代的话，那么很明显的就是人数来讲，很快的就超过了这个西方的下一代，那么而且西方下一代养尊处优的结果呢？他们不能打仗，绝对不能打，个个都怕死的。那么而且现在反而他们培养他们的年轻人呢，那么要勇敢，那么为着阿曼你要学习忍耐，所以很多的苦你可以忍受，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美德。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一定要为着阿曼回来，你总要做一些比较积极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他们基本上的基本上的教育。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最近当然局势比较紧张一点，因为伊朗嘛，他要发展核子武器，那么他说他不过只是市场，他根本只是为着和平用途的，但是全世界没有人能相信，因为这个非常紧张，因为他一面说我用和平用途，一面又说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以色列从地图里面把它完全抹掉，因为以色列就像癌细胞一样。所以现在你就发现说，这个自从伊拉克倒下去，说好像战败以后，哎，你发现说在那个地方的发言人现在不是萨丹胡塞，现在变成是伊朗的元首，所以慢慢全世界慢慢又开始觉得不安，就又觉得不安起来了。那么尤其呢，他们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在那个世界里面呢，他们认为说这个阿曼现在是看不见，但是他每一个时候他会找36个钉子，因为这个天要塌下来了，所以你要用钉子把它钉住，这个天就不塌下来。所以这36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就是现在的伊朗的元首。所以根据报道，当他发表一些言论以前，他其实说是跟阿曼已经有过一些什么会谈。那么这个阿曼表示干嘛？还没有，有一天他要回来的，因为他说在第几世纪他失踪了，现在他们在等候他们回来。所以呢有人认为说这个元首也是这样，在这个教育底下，那么他们觉得没有多久以后他们阿曼应该就能够回来。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什叶派跟这个普通苏尼派 他们同样的一个信仰，但是实在说来，这个什叶派可以应该是更积极一点。那么好了，现在我们一面看见这个一面看见伊拉克现在很乱，那么不止如此，他而且呢，我们知道说大部分的你数人头的话，那么当然都是什叶派的，所以表面上呢它是个独立的局面，但是毫无疑问将来那一区很自自然然的，你知道目前就可以说就在很自然，你知道谁在那儿，所以这个谁是赢家就非常非常清楚了。那么如果从我们刚才所看见的这个第四只兽，那么你看见这里面不只是有伊拉，不只有巴比伦的，而且也有波斯的，也有熊的影子。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就不觉得稀奇了？为什么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不觉得稀奇？那么什么时候这个兽要上来呢？什么时候这个兽要从海里上来呢？那我们要从但以理书第七章就得个教训。我们说过，巴比伦帝国向来已经很长的历史，不过呢是尼布加尼撒第一个把他的势力带到哪里，带到地中海，所以他是尽头。那么古列将军这个所谓的波斯帝国的历史已经悠长得很，但是现在是古列将军第一个把波斯的势力已直接带到地中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大人像里面，为什么他们举足轻重，原因在这个。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什么叫从海中上来，海中上来就是他的势力终于到了。那如果将来这只兽真的从海中什么时候上来，那现在你要看说这些不光是伊朗也好，伊拉克也好，那伊朗的前身就是波斯，伊拉克的前身就是巴比伦，那不管他们，问题就是他们什么时候他们的势力能伸展到地中海。那现在慢慢有一点迹象，这个迹象很清楚的。最近你前不久你知道说以色列和真主党打了一次仗，那不要忘记这一次一下子，普通他是速战速决的，六天就解决了，但这一次不是，这次最少打了一个月。那么根据以色列所有的最好的精良的武器和他的配备，他没有理由这一次和真主党打平手，真主党完全有游击战。但是最稀奇的一件事在哪里呢？最稀奇的一件就是说，以色列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这一次打平手就是打了败仗，所以很多人认为第一次以色列人，你看最后这个花了那么多功夫，结果等于一切都是，所以在所有几次战争里面，这一次可以说是最叫他们举头丧气，意思就是说完全徒劳无功的一个战争。那么等到最后不打了以后，那么好了，当然今天在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在这个南部，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嘛，所以到现在为止你看见后来他们终于算是和平了，终于把这个以色列把它逼和了。那么等到完了以后，不是整个房子啊各方面惨遭涂炭，但是结果谁发美金给他们？伊朗发美金给他们，许多只要他们受了有什么困难的话，他们最后是发美金给他们。所以大家都知道说真主党的背后事实上是谁呢？事实上是伊朗，还有哈马斯，大家所说的他们是恐怖分子，特别是在加沙走廊那里。那么你看见大家都知道说他们背后也是伊朗，所以自从这次战争以后，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伊朗本来是很远的，根本是在，你知道根本在伊朗吗？根本离开波斯湾，离开这个地中海很远很远的，但是借着这一次的战争，还有借着哈马斯在那里的种种，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个伊朗的势力慢慢慢慢就延伸到地中海。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整只兽已经出来了，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整个的 整个的迹象是往那个方向走。所以当然我们如果要知道